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当中，在主日的时候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也真的知道你的话语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不能完全的明白，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仰望交托在你的圣手之中。主，求你的灵来开启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可以明白从旧约到新约你那一贯的启示其中的奥秘。也祝福每一位听的弟兄姊妹讲的讲员都能在你的话语上得到更深的造就，并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可以实行出来，让我们来紧紧的跟随你，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在提摩太前后书当中有一些难题是不太容易解释的，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仔细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这样讲的依据在哪里呢？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提摩太前后书当中的一些看起来很容易，但是其实却隐含了相当丰富内容的一些难题。我们先来看提摩太前书的部分。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盼望耶稣基督之命，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那这里面我们看到他这里特别强调说奉我们救主神，救主，那救主是谁呢？我们当然都知道耶稣基督，但是在旧约的时代他们不是这样看的。旧约时代的预言他并没有，他只是说耶和华是主，耶和华是拯救我们的主。但是耶和华会道成肉身吗？不会，他们不会这样想。他们知道弥赛亚是从大卫的族裔出来的，所以他们不会把这个救主和耶稣基督连在一起来思考。那同样在第二章的第五节，保罗也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你看这两段经文都讲到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谁呢？他是救主，他是中保。我们作为新约的圣徒呢，我们看这个文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会做太多的思想的。耶稣基督就是救主，就是旧约的弥赛亚啊，就是中保啊，就结束了。但其实中保这个观念，救主这个观念呢，不是那么容易解释的。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救主这个观念，还有中保这个观念，最开始是从旧约的什么地方可以体现出来？我们看两段经文。我们先来看民数记的24章17节，民数记24章17节啊，这是一段预言了。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今日。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仰望他呢，也不是在我最近的，在我知道的日子可以出现的。但是呢，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如果我们现在那个时空穿越一下，如果我们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以为星是谁呢？杖是谁呢？他必打破摩押的四角，必毁坏扰乱之子。仰望的又是谁呢？所以当时的人会说，哦，应该是耶和华，对不对？应该是上帝，对不对？可是呢，这个有星要出于雅各，这种表达方式呢叫做天启文学，天启文学，它就用一些启示性的象征性的来讲一件事情。在雅各他们家后代当中啊，会出现一颗星星啊，当然就是说这是一个君王了，因为当时的时代用星星来表示君王。那雅各家出来的这颗星呢，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杖是什么呢？杖代表权柄嘛。当时的时代的人，那些国王啊，我们看那个埃及的一些老的一些影片呢，那个国王出来的时候，都是拿着一根法杖的，对不对？代表着他的权力和地位。意思就是说，雅各他们家会出现一个君王。这个君王呢，他可以打破摩押的四角，摩押是他们的敌人嘛，对，毁坏扰乱之子啊，赐给他们平安。扰乱除掉，赐给他们平安。所以从这段经文来看的话，就很明显， 这个是旧约时代的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呢是上帝所给他们的，给他们的应许啊。那这个应许呢，他们家里会出，他们家族当中会出现一位这个君王来统领。当然我们知道到以赛亚，到以赛亚书的时候很清楚了，弥赛亚，大卫家的弥赛亚，所以他们就当时是这样的一个观念的。但弥赛亚是救主吗？弥赛亚救主这个观念从民数记到以赛亚书中间隔了好多年的，几百年。那我们再看以赛亚书十九章这个部分，以赛亚书十九章二十节，这都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什么记号和什么证据呢？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而这个时候救主的观念已经出现了，这个救主的观念在这里就出来了。那救主和这个有星要出于雅各，雅各家的这颗星有联系吗？有，有联系。那旧约时代的人怎么看这件事情呢？所以呢，这个弥赛亚的观念呢就这样成立了。那这样的一个观念对带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他们就会盼望了，他们就有盼望了。这是上帝所给他们的，这是耶和华所给他们，给他们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什么呢？这个记号就是上帝给他们一位救主。但这个救主是救什么的呢？我们再看以赛亚书十九章二十章二十节这个经文哈。埃及人因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你说怎么是埃及人啊，不是以色列人啊？这个不是重点，这个不是重点。他们受欺压哀求上帝的时候，上帝就赐给他们一位救主。这个救主救什么？救他们的国家吗？救他们脱离苦难吗？做护卫者吗？拯救他们吗？有没有说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呢？没有，没有脱离死亡。但是这个观念已经有了，救主的这个观念在旧约当中已经出现了。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保罗就把这个观念就引申出来，不能说是引申了，就很明显的讲出来。保罗这样讲是不是没有依据的？他为什么说救主呢？这个救主因为在旧约当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救主是人，当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他就会赐下这位救主。而这位救主呢，在民数记的时候就有星要出于雅各，救主的观念就已经出来了。那这个观念呢，我们看哈，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就讲，他说救主神，他把救主和上帝紧密的连在一起。那救主神是谁呢？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这样的观念就已经出来了。那中保呢，保罗在这样的一个在救主的这个观念上呢就讲得更清楚一些了。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讲了中保，耶稣基督是中保，那保罗也讲中保。那中保这个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提摩太前书的二章五节说，因为只有一位神，神只有一位的。那既然救主是耶稣基督的话，救主又是神的话，但是只有一位神啊，只有一位神的话，他怎么能来到这个世界上呢？他的作用又是什么呢？所以在人和人中间呢，只有一位中保，因为只有一位神，所以只有一位中保。那这位中保呢，是救主自己，是上帝亲自来做这件事情。那这个观念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超越旧约了，因为旧约说他有一颗星出于雅各，然后差派一位救主嘛，救他们这个脱离打破这个摩押的四角，做他们的护卫者，拯救他们。这只是在说人呢。而这个人呢，能不能救他们脱离死亡呢？不能，不能啊。那在人和神之间呢，谁来做这件事情呢？是救主。救主是谁呢？是上帝自己。上帝自己差派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中保啊。只有这样的话，他才能成为人和神之间的，讲要救我们脱离死亡，归向上帝的这个唯一的中间的这位护卫者。他把旧约的观念的预言引申到这个预言的结果上啊。所以保罗并不是说他在新约时代的时候写了一篇 一篇书信啊，这篇书信里面讲述了神的道理，讲述了神的启示，是跟旧约毫无关联的，不对，是有关联的。而且如果没有旧约作为基础的话，新约的观念应该是出不来的。但是新约却是超越旧约的，为什么？因为旧约的预言呢，让百姓看到了一个种子，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个种子开花结果最后的那个样子。开花结果的样子是什么？就是重宝耶稣基督。那简单说一下，民数记二十四章所讲的有星要出于雅各，这个星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重宝，也就是以赛亚书十九章二十节所强调的这位救主。他不仅仅是救离人脱离当时的这个辖制啊，他更要救人脱离这个死亡的辖制啊，这才是最终的目的。那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重新再来看保罗写给提摩太前书里面这些内容的话，你就会发现呢，新约就变得比旧约好，看起来好像更重要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没有旧约做基础的话，新约的这个观念是保罗没有办法这样讲的。他凭空讲一个东西出来的时候，人家会问他说，请问你这个救主的观念从哪里出来的？你这个中保的观念是从哪里出来的？要知道保罗是一个非常经验丰富的旧约的大学者，他不是随便讲话的，他讲话是有根据的，有条理的，因为上帝一贯的启示是不能自相矛盾的。那从这段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为什么救主和中保这个观念如此的重要。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难题。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里面提到了，我愿男人无纷争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那之后就是大家讲的，我愿女人啊沉静啊要自守啊，廉洁圣洁自守。我们这里不讨论啊那女人的这个，先不讨论女人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先看这个男人这样。为什么男人要无纷争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呢？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的理由在马拉基书里面，马拉基书的一章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什么意思？全地，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千万不要想到现代科学，日出之地就是东方，日落之地就是西方，所以是整个 地球的一半，不对，你这样想的话就这个要知道这个文学性的表达，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是全地的意思。这个全地的是什么？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外邦中也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万邦中必尊为大。意思是说上帝的名在全地都会得到传扬，那全世界的人呢，全地的人都会来敬拜耶和华，都会向他是做什么？烧香献洁净的供物。什么意思呢？献祭，献祭。当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献祭的时候，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知道旧约的立位记里面讲了很多，如果你要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要怎么样，先要有洁净礼，对不对？前三天就要准备洁净了，特别是祭司。然后百姓进前来的时候要怎么样，也要自己洁净吗？那从外院到内院，从内院到圣所，从圣所到至圣所，越来越圣洁。那这样的一个接近圣洁的过程，以后意味着什么呢？这个人必须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跟圣洁的上帝接触。上帝的圣洁是至高无上的，而且上帝的圣洁是不容许任何罪恶的。当你带着罪恶接近圣洁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被圣洁所杀掉，你会被圣洁之光所杀掉啊！所以大祭司为什么一年进到圣殿一次的时候，脚上要系个铃呢？他如果不按着规矩来，他如果出什么问题的话，在冒犯上帝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活着出来的，要让人家把他拉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这么庄严神圣的时刻。所以这样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样的态度的话，是献祭的一个态度。是献祭一个态度，是一个要预备好朝见圣洁的上帝的一个态度。这个时候可以有愤怒吗？可以有争论吗？连话都不敢讲，对不对？谁敢讲话？谁敢在上帝的面前，然后两个人还在吵说，哎，昨天你牵了我一只羊，不可能，他也不敢。他一定要在见上帝之前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就算是没有解决的话，他也不敢讲这个事情。这就告诉了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态度。所以保罗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 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就是在讲一个献祭的时候，这个用旧约的献祭的这个态度来讲。但是这个旧约献祭这个态度呢，不是只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你看马拉基书里面的记述啊，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全地教会是全世界的教会，教会是世界性的，教会是普世性的，它跟犹太教它只限在犹太的群体里面是有区别的啊。那当时保罗在新约时代成立教会以后，很多人还是延续旧约的这个传统啊，比如说很多的这个律法主义的约束，但是保罗把这个观念告诉他们说，这个全地的主啊，他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全地的神呢，不是只是你们的神呢。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已经讲了，在马拉基书讲得很清楚，我的名在外邦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所以教会呢是涵盖普世性，那既然教会是普世性的话呢，它一定也有超越只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个献祭的这个程度。所以在教会聚会的时候，男人不可以像说啊，我已经脱离了犹太的这个犹太教的这个旧约的这个幔子已经揭去了，我们跟圣殿之间的幔子已经揭去了，我们就欢喜快乐吧。 No， 欢喜快乐的外表你要有一个敬虔和尊重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是什么呢？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在平时的像基督教的一些祷告，这个祷告是在圣所面前跟神的祷告。所以这边就特别强调说，祷告的态度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祷告和态度所以呢，大家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保罗讲到教会的 男人和女人之间他们当时发生的一些问题要如何处理的时候，保罗把旧约的这个里面所讲的内容引申到新约这个部分，是告诉我们说新约其实比旧约更不容易做。因为以色列人献祭一年只献一次的，平时也有献祭了，但是一年一度的那个悔罪日哈，那个最后的一年只有一次的那一次是最重要的吧，对不对？但是他把这两件事情联合在一起来，让我们看见原来新约的圣徒每天都是那个日子，每天都是那样子的啊。那你要对上帝是个什么态度呢？那你到教会的时候，男人应当是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献祭的那个态度就对了。好，这是讲到男人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女人。在提摩太前书的二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说到，这个女人呢要沉静，要自守哈，不允许教训男人啊。这个部分我们已经讲过了，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下呢，这个有当时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认为说在伊甸园当中啊，男人犯罪，男人是人类的代表。但是保罗就讲说不对，是女人先犯罪，然后引诱男人犯罪。他这样讲，他并不是反驳说女人不好，他并不是说这个男人怎么样都好。我们这样来看一下，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三到十五节，他说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和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保罗特地强调这件事情要说什么呢？他不是说男女地位的高低，他特别提到这个女人的权柄的事情。你说女人有权柄吗？难道男人不是有权柄吗？对，我们所认为的权柄啊，就是我说了算啊，对不对啊？你要听我的啊，这叫权柄啊。那反过来的话呢，我就不想听了，甚至说啊，你做的不合神的心意啊，我也就不听了。保罗要强调的不是这件事情啊。保罗要强调到底什么是女人的权柄呢？到底什么是上帝眼中的权柄呢？你要从创世纪当中来看这件事情。在创世纪当中啊，我们看到创世纪的这个第一章啊，讲到说上帝创造了男人，对不对？上帝创造的次序是什么？先造亚当，后造夏娃，然后夏娃是亚当的帮助者。他这样讲的时候是告诉我们， 上帝所规定的男权的观念，男权的观念，亚当是为主要的带领者，那女人呢，她对这个主要的带领者呢有一个帮助顺服的这个态度。这创世纪第一章所讲的内容呢，是告诉上帝在世界上创立了这个权男权和的这个观念，是男人的权利和女人的责任。然而犯罪以后呢，犯罪以后是不是因为亚当做错了事情了，他导致整个罪进入到人类了，那上帝所规定的这个次序是不是就无效呢？不对，正好相反，这个秩序呢不因为亚当犯罪而变得无效了，而是仍然有效。这就是保罗之前讲的，他说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他讲到上帝所创造的不仅是人类，而且还创造了这个秩序，这个秩序至关重要。你还记得创世纪他里面讲说，上帝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第三天一直到第六天都是按着一层一层的秩序来的，是有序的。请问现在改变了没有？会不会因为人类犯罪所以太阳不从东边出来？会不会因为人类犯罪这海那个水都不往海里流了？不会啊，不会。上帝创造的秩序没有变，上帝也规定的这个男权和男人的权柄和女人的责任，这个顺序还是没有变。那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讨论说，那到底谁更重要呢？谁对呢？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都不对。当你争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打破上帝所创造这个秩序了。没有秩序就不对了哈。中国有句古话，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了。你不能让它又方又圆，这是不可能的。这是自相矛盾的一种问法哈。所以创造的秩序呢还在的，这个创造的秩序呢不能随意被打破。那当女人在这个信仰上得救，她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的这个辖制啊，当时的社会就是男人辖制女人嘛，啊，女人那不可以随便啊讲，不能随便受教育啊，女人要如何如何，这个男尊女卑的观念啊，这个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现在都有。你看有一些特别的国家哈，集权的国家，还有一些极端宗教的国家，是不是都是这样？是，都是这样子的。那当耶稣基督的福音进去以后，原来发现女人和男人他权利是一样的。为什么女人和男人的权利是一样的？因为上帝创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 这是圣经所说的男女平等，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啊，包括罪人，包括杀人犯都有啊。所以在圣经当中讲得很清楚，不可以流人家的血，对，不可以流人家的血，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可以明白了啊，一定要小心这件事情。上帝所创造的秩序不会因为你之前被人家压制，现在你终于得解放了，你就可以滥用权柄而不尊重上帝所创造所设立的这个秩序。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是在犯罪了。所以保罗所强调的是这样的，女人有没有权柄？女人有权柄。女人的权柄是什么？女人的权柄就是遵从上帝所创造的秩序，尽自己的责任，好好的在真道上扎根，安安静静的守自己的本分，在教导自己的儿女上能够帮到自己的丈夫，就是这样。并不是说女人是一个从属的地位，你要知道希伯来人的小孩子大部分都是由妇女来教导，对不对？提摩太是谁教导的？他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教导的，从小就明白圣经。请问他的外祖母和他的妈妈都是女性哈，懂不懂圣经啊？懂，非常的懂，可以教导他们的。女人可不可以教导男人？可以，但是不要滥用权柄，在违反这个上帝秩序的情况下去拿自己所懂的这个东西向人家炫耀，然后去辖制男人，这样的话就不对了。那反过来也一样，男人是不是因为有权柄就可以辖制女人呢？也不可以。男人是头的话，他就具有更重要的一个责任，要保护，要带领，不能带偏，带偏的话下面全都偏，是这样的一个秩序。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提摩太前书的最后一个，不是最后一个了，今天的最后一个难题。好，洁净和不洁净的问题。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 第三节到第五节讲到一件事情，这些假教师他们禁止嫁娶又接近食物，就是神所造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当时出现一些假教师了，他们有一些律法主义，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异端的那些宗教，我们当时之前有讨论过，说这是之后三四世纪出现的这个诺斯底主义的前身，他追求一种神秘主义啊，苦修主义啊，所以呢，有些东西不能吃的，你不能结婚的，你一结婚的话，你就破坏了你这个圣洁的这个概念了，你可能会不得救了，等等之类，不能随便吃这些东西，因为圣经当中讲了，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对不对？所以你要遵守啊，新约是超越旧约的，那旧约规则的这么仔细，这么严格，那新约呢更严格。这是当时一些错误的教导，但是呢，保罗讲说，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若存着感谢的心领受啊，就没有一样可弃的，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那请问保罗讲这句话有什么依据呢？如果我是一个犹太律法者，从小我就遵行这个神的旨意啊，我并不是在上帝创世纪的时候我就在啊，而是在生下来在犹太教的家庭中长大。当我听到保罗这样讲的时候，那我就会反驳了。摩西律法是不是真理？摩西律法绝对是真理。摩西律法能不能改变？摩西律法不能改变。那你却说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那请问猪可以吃吗？不可以吃。血可以吃吗？血不可以吃。不洁净的可以吃吗？不可以吃。那你怎么能说因着神的道和人的祈求都成为圣洁了呢？保罗，你这样讲的依据在哪里？所以保罗当时他面对很多这样的挑战的，但是还好保罗是旧约的专家，他并不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就受的很少的教育啊，只是凭着一个热心，凭着一个爱心跟随耶稣基督的。那当然热心爱心当然是必须的了，但是如果你对这事情不清楚的话，面对挑战的时候你怎么回答啊？所以保罗，所以新约圣经里面的书信呢，有13卷书信都是由保罗写的，就是在这里面的啊。所以要有这样的一个学问，有这样的一个了解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好，那我们来看吧，这个保罗他到底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哎，在创世纪里面，在创世纪第一章31节，在创世之初，神造天地万物造人啊，全部造完了以后，神说了一句话，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在刚才那句话说神所造的都甚好，是从这句话出来的，有没有依据？有依据啊，保罗不是乱讲的。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神所造的都是好的。那既然都是好的，那怎么办呢？难道都可以这个随便吃吗？随便喝吗？随便嫁娶吗？也不是啊，注意看啊。在挪亚方舟那个时候啊，这个圣洁的观念呢，你要不仅带到创世之初啊，也要再看挪亚方舟之后啊。挪亚方舟之后，世界上剩几个人了？剩8个人了。一开始是亚当夏娃2个人，是一个家庭，对不对？一个家庭啊。挪亚方舟之后呢，还是一个家庭啊，也可以说一个家族啊，一个家族，单一性的。那他们的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你注意看啊，创世纪9章3节，他们出了方舟了。然后挪亚就献祭给耶和华，耶和华就说了，他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你看到没有？所以猪是不洁净的是吗？如果你从挪亚方舟这个概念来说，你不能说猪是不洁净的。他说上帝把这些活着的动物啊，都赐给你们做食物，如同菜蔬一样。请问蔬菜是不是洁净的？那素食主义说当然了，蔬菜是洁净之物嘛，这还用讲啊？那动物不洁净啊？可是这样的话，这跟挪亚这个之约讲的就不太一样了。挪亚这个时代他说的是什么？都可以吃，你全部都可以吃。这就是保罗所讲的，因着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挪亚献祭嘛，对不对？挪亚献祭，然后神跟挪亚说话。那最开始呢？最开始当然是神的道了，神创造一切，神告诉说一切都是甚好的。当然伊甸园那个时代是不吃动物的，因为没有犯罪嘛，吃水果 吃菜蔬的，是这样的，不吃动物的。那到了挪亚方舟以后呢，不一样，上帝把这个观念告诉他们说，活着的食物都是活着动物都可以给你们，意思是说，上帝说谁洁净，谁就是洁净的；上帝说谁不洁净，他就是不洁净的。是依据上帝的真理，不是依据我们的判断，也不是依据我们对上帝真理的判断，因为判断真理的只有真理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下面你说又有一句话，唯独肉带着血，那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以吃。啊，你说这里说了不可以吃血啊，对，但是你不要忘了下面还有几句经文，因为不可流人的血，血带着生命。他解释一下为什么血带着生命，因为流人的血人就死了。流人的血人就死了，他把从这个带血的这个动物带血这个概念引到人有上帝的形象，凡流人血的，上帝必追讨他的罪，因为上帝造人，造人造男造女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不可流人的血。这也是十诫当中的那个不可杀人啊，就是不可谋杀的意思啊，是这样的意思啊。那所以这个不要吃血的，是告诉他们说你要尊重生命。那个血本身不是最重要的，你要尊重生命，是这样子的。所以保罗，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啊，那保罗这样讲的话，他就反驳当时的那些假教师，你以为禁止嫁娶是符合上帝的吗 ？No， 上帝造了亚当，又造了夏娃。到挪亚的时代呢，一家八口人呢，然后呢，接近食物吗 ？No， 不是接近食物。因为圣经上讲了，神所造都是好的，而且呢，上帝把动物和蔬菜都赐给人当食物，那你要怎么领受呢？挪亚献祭给上帝，存着感谢的心领受，没有一样可以弃的。那之后再到摩西那个时代呢？那个时代的场景跟当时又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外邦人他们做的事情要跟以色列人有一个不同的区分，以色列人怎么跟外邦人区分出来？所以上帝规定的律法，哪些是洁净的，哪些是不洁净的？其实面是越来越窄，越来越窄。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罪恶越来越大。但是从原则上来讲呢，保罗这样讲不是乱讲的啊。所以在保罗在其他的书信中讲得很清楚啊，这个论到祭偶像之物，你要怎么办？按照你的良心，什么叫良心？上帝给你的这颗心啊。符合上帝旨意的，你就不用计较。但是，是你自己的良心吗 ？No。当你真开始做的时候，为了他人的良心的缘故，你要决定吃，你要决定不吃。凡是对信仰产生误解的时候，你就不要吃了。你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是祭偶像之物，我不能吃啊！”那个人根本就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你说这是祭偶像之物，我不吃。你说哇，你们基督徒这么骄傲啊？你这样的一个动作败坏人家的良心。那反过来呢，人家给你的东西没事，上帝所给的都是洁净的，照吃啊。那个人是懂基督教的，他说啊，原来基督教的人也吃血啊，可见他是假的。哎，你又败坏人家良心了，所以是不是很有趣啊？对，真的是蛮难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要记得，我们在上帝的眼中啊，我们都是洁净，我们都是洁净，上帝所洁净的，我们都可以存着感谢的心领受。但是为了对方的良心的缘故，为了不让他跌倒，我们可以吃，我们也可以不吃，自己来决定，看当时的场景就好了，不要争论这些问题。好，那提摩太前书的难题讲完了，我们现在看提摩太后书。啊，对不起，不是讲完了，讲到这部分的时候暂时讲完了，下面还有。好的，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2章7节，保罗在教导提摩太之后，他讲了很多的一些教导，教会如何执行啊，如何来对待这个啊一些秩序啊一些真理的事情。他说：“我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说，难道不是说凡事上帝应该给我智慧吗？这个智慧跟聪明不一样。这个聪明呢是人的聪明啊，这个智慧呢是从神而来的啊。想太多了，想太多了，不要在这个文字上绕来绕去的。那聪明这两个字呢，是保罗从箴言书当中总结出来的，然后综合出来，缩减使用的一个词啊。在箴言书2章6节， 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聪明，都由他口而出。那有一些译本呢，他说都由耶和华的脸面啊，他的面颊啊，虽然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哈、啊，要知道，圣经当中在希伯来的文化，他常常说，就上帝说话的时候，他经常说上帝的脸啊，上帝的脸，他不说上帝的口啊。啊，这是文化现象啊，我们不要细究这个问题。那我们看箴言书二章六节啊，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聪明，他讲的好像是三件事情啊。那这三件事情呢，其实都是在说一件事情，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啊。这三件事情合在一起的时候，保罗提醒提摩太啊，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就是这个意思。当你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当你在管理神的家的时候，上帝说所有的事情上帝要给你聪明。给你聪明是什么意思？你要按着神的意思做，不是按着你的意思做。因为智慧、知识、聪明都是从耶和华的口而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在做一些治理的工作，在做一些教导的工作，你要记得，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啊！好，既然凡事主必给我聪明，我就去做了。顺序弄反了，顺序弄反了啊！保罗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这句话从哪里来的？还是在箴言啊，还是在箴言传道书，还有诗篇，要怎么说？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这人变为聪明，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的？你说对啊，对啊，是这样的啊。可是你看，保罗在提醒提摩太的时候啊，他特别强调一件什么事情？他教给提摩太这间教会了，这间教会之前有很多问题，对不对？刚才说了，有异端的教训，有男女之间的争论，还有呢，还有他们当中的一些纷争，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难题啊。这些难题，提摩太自己可以解决吗？很难。它非常的难，几乎怎么讲呢？也不能说不可能了啊。他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依靠自己是没有办法的，他必须依靠上帝的智慧。但是保罗给他说：“你现在很难很难，对不对？很辛苦，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敬虔受苦嘛。还记得提摩太前后书里面讲到敬虔是什么吗？先不要跳到其他的经文当中去啊。提摩太前书说什么？敬虔的奥秘是什么？”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道在肉身中显现，对不对？被定于十字架上啊，被圣灵称义，然后呢，死里复活，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这样的一个敬虔的奥秘，提摩太在当时的教会当中在传讲的时候，你看那些假教师就开始攻击他了。就敬虔是跟受苦是连在一起，提摩太要受苦。那敬虔和受苦的这个情况下，那上帝会怎么对待我们呢？这些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啊，耶和华赐人智慧聪明啊，都是由他的口而出的。保罗这里面有个隐含的含义啊，智慧聪明在敬虔的人的面前呢，上帝一定给的，上帝一定给的。那旧约当中呢，不会讲到像新约这样讲圣灵的恩赐讲的那么明显啊，但是它隐含的含义是一样的。敬虔和受苦的道路是上帝的恩赐。你说牧师你脑洞大开啊？不是我脑洞大开啊，如果你要说我脑洞大开的话，你应该说保罗脑洞大开，不是了，保罗怎么会脑洞大开？这里面保罗综合在讲一件事情啊，智慧、知识、聪明啊。不是说你这人很聪明很厉害啊，而是你这个智慧聪明，上帝让你用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才能显出上帝的智慧和聪明呢？在你治理教会的时候，在你敬虔跟随教会的时候，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是不是都要受到一些波折，受到一些苦难？尤其是教会的领袖，那上帝就把这个赐给你了。这就是新约当中所讲的，其实这是神的恩赐的一部分，神的恩赐的一部分。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是怎么讲的？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对不对？对，就是这样子。好，大家有没有聪明和智慧了呢？当 当你跟随上帝，愿意敬虔受苦的时候，哎，上帝凡事必给你聪明啊，凡事必给你聪明。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哎，提摩太后书2:19，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那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啊，神坚固的根基。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神坚固的根基啊，当然说的就是教会的根基了，耶稣基督了，没有错啊。那主认识他是他认识谁是他的人啊，没有错，我们都是被上帝所拣选的嘛。啊，这点是没有问题。后来又说，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总要离开不义。话再跳回来，当犹太教看到说主坚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这个根基说的是耶稣基督，对吧？犹太人一定不承认的，哪里是耶稣基督呢？怎么可能是这个木匠的儿子？那保罗怎么来面对这个，怎么来解释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28:16。在以赛亚书28:16，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锡安是哪里？耶路撒冷，作为根基啊，耶路撒冷的圣殿吗？以赛亚书的人，以赛亚时代的那个人看了以后说：耶路撒冷的圣殿，圣殿被毁了，圣殿被毁了，对不对？对，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是宝贵的房角石。房角石是新约的概念了啊。那旧约已经有了，就是有这个房角石在啊，这个不会倒塌的啊，这就是这个根基，就是这个房角石。那你应该怎么看这件事情呢？那提摩太说，神教坚固的根基立住了，说的是教会，对不对？对，教会的根基立住了。那这边说的是锡安山的根基啊，锡安的根基啊，是讲的是圣殿，当然是犹太人的信仰了。这两件事情怎么可以关联在一起呢？所以这是说，保罗在告诉旧约时代的，从旧约的观念来说，这个根基本来就是在的。锡安的根基，他们认为是耶路撒冷的圣殿，但是圣殿被毁了，圣殿被毁了以后，上帝还在，所以真正的根基是上帝自己，而不是这个锡安山上的圣殿，也不是他们所拿的这个律法。因为他们也不遵循律法了，现在也没有人献祭了，那他们的根基被毁坏了吗 ？No， 没有毁坏。那这个根基呢，是这个宝贵的房角石，由耶稣基督为房角石。你看，还记得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中保的概念吗？上帝道成肉身，救主成为这个中保，这个中保才是真正的房角石，让他们来依靠这个。那依靠这个根基的人要怎么样呢？要离开不义。要离开不义，也是在以赛亚书在26:13啊，耶和华我们的神呢、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当然他们被掳嘛，以前有埃及人啊，后来有亚述人啊，有巴比伦人，有波斯人啊，有现在他新约的时代有罗马人啊。以赛亚书那个时代，他说我们要专门依靠你，提你的名。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呢？什么叫做提你的名呢？当百姓在一个两难之间的时候，在两难的时间，他必须要选择自己的立场。你看准根基以后，圣殿被毁了，对不对？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了，但是在新约时代的时候，真正的根基房角石是耶稣基督，是上帝自己的。那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个选择了。那旧约时代他们都知道啊，主的百姓呼求耶和华，然后就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对不对？旧约时代。那到新约时代的时候，保罗把这个含义引申说，凡就靠主名的，凡求告主名的，必须要离开不义。什么叫做不义呢？他们不认耶稣基督为救主，不认耶稣基督为中保，不认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他们就是在做不义的事情。这个时候他们就要有一个选择的立场。你认定根基是谁了吗？如果你认定根基是犹太的传统，如果你认定根基是摩西的律法，那你就会跟从这个根基，对不对？你也信心很坚定啊，但这个信心是假的，这个信心是错的。那新约的百姓要怎么样？保罗在这里告诉提摩太说， 神坚固的根基已经立住了。上面说主认是谁是他的人，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也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出来的。上帝认识他的选民啊，所以他这样是讲是有根据的，不是乱讲的。耶稣基督是房角石，就是根基。然后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你必须选择你自己的立场。所以以赛亚书里面也是在讲说，也是这样讲的吗？有其他的主管辖我们，但是我们要依靠你，我们要提你的名。在保罗那个时代，你们要提神的名吗？你们真的看清楚这个根基了吗？看清楚根基的话，请你选择你的立场在哪里。你是根据这个错误的教导呢，是在错误的律法主义传统当中呢，你还是进到上帝的新约的应许当中，跟随这个耶稣基督真正的这个房角石中保呢？是这样的一件意思。所以根基和离开不易。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再看苦难和逼迫。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一节，保罗提到一件事情，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你说这有什么难题？这本来他们就受逼迫吗？对，那是受逼迫啊。但是为什么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受逼迫呢？不仅要受外人的逼迫，还受自己人的逼迫。那这个观念才在新约才有的吗？不对，这个观念在旧约就已经有了。我们最熟悉的啊，诗篇34篇的19到20节，我们知道这是预言弥赛亚的诗篇啊。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都不折断。你说这不是说的是耶稣基督吗？对，耶稣基督是义人嘛，对不对？对，耶稣基督是义人，因为世上没有义人嘛，连一个都没有嘛。这是保罗的观念，在罗马书里面提出来的。提摩太前后书也是保罗所写的，所以保罗的观念是一贯，是一致性的啊。义人多有苦难，他到新约的时候，这个义人苦难的这个概念，他继续把它扩大。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义人，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不也是义人吗？那耶稣基督受苦难，跟随他的人能不受苦难吗？能受苦难，但是没有关系。你看诗篇讲得很清楚，保全他一身的，救他脱离这一切，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都不折断。所以保罗说，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和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就是从来没遇到过的，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程度很高的，但是从这一切的苦难当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这个概念也是跟旧约的诗篇是连在一起的。大家要明白啊，苦难和逼迫从旧约时代到现在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不只是指你生活上的难处，而是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去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做什么呢？他去传福音，不是因为他什么生活上受到什么难处，然后自己的个性上的有的问题，自己的罪性受到了一些被上帝雕琢，这叫苦难。这个不是，行神眼中正直的事情，实践神的旨意和使命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苦难。自己身上的罪性要对付的，那是自己的十字架，这个千万不要当做苦难啊。虽然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哎呀，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保罗说，靠着那耶稣基督就可以得胜有余了。十字架是可以对付的，但十字架不要当成自己的苦难。当你去遵行神旨意的时候，你所受到的逼迫，那个才是神说那个才是真正的苦难。这个苦难神必救他脱离这一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因为自己的老我来犯罪啊，千万不要说上帝你怎么不帮我，上帝帮你了。上帝怎么帮你？上帝在拿棒子帮你啊！哎，好好背十字架，千万不要偷懒。OK， 跟大家开个玩笑哈。好，最后我们看最后一个难题哈。提摩太后书3:15，他讲到说，并且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好，他从小明白圣经，这个圣经说的是什么？是新约圣经吗 ？No， 说的是旧约圣经。那旧约圣经里面哪里讲到耶稣基督呢？你说有啊，有很多的预言啊，预言不明显啊。如果旧约圣经讲的那么清楚的话，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他们怎么能看到耶稣基督还不懂呢？不懂哈。 但是在诗篇里面讲到一件事情，诗篇119篇是非常精彩的一个诗篇，大家可以去看。希伯来文22个字母，它每一个字母拿一个字母为开头，比如说第一个字母叫 Aleph， 它以 Aleph 这个 R 这个词为开头写八句，然后每22个字母各写八句，精彩不精彩？所以常常去看诗篇119篇啊，就有智慧。诗篇119篇98节说，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神的命令是什么？就是神的话，使我比仇敌有智慧。心里装满神的话的时候，他会比那些抵挡神的人有智慧，是这样的意思。那这样的意思对提摩太有什么含义呢？他说，你从小明白圣经，这个圣经是旧约圣经，这个圣经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旧约的启示结束了吗？没有，到新约 才结束吗？你只有旧约的话，你不懂新约的话，你有没有智慧呢？有，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这人便有智慧，对不对？但是没有得救的智慧，因为你不认识这位救主。刚才我们讲的一些难题，救主这观念是怎么来的？中保的观念是怎么来的？根基防角石的观念是怎么来的？旧约里面是有的，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才真正的显明出来。如果你只有这些明白圣经啊，旧约圣经这些内容啊，你看到救主的时候他不开你的眼睛，你不被打开，你没有得救的智慧，你只有智慧但是却没有办法得救。所以这里面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神的话语和神自己是不能分开的，神的话语和神话语的作者是完全不能分开的。所以圣经和得救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你也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只要得救就好了，圣经讲的什么话差不多就行了，反正我得救了，不行。因为明白圣经，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这个顺序不要弄乱。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还需要好好来学习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都是一样有效的，你不能把神的话语给拆开，我只明白这一段就好了，不是这样。要记得我们都要有因信耶稣基督而明白圣经有得救的智慧。好，那接下来的一周的时间呢，请大家思考两个问题。请问圣经的原则啊，这个圣经说的是新约加旧约啊，不是只有旧约，如何应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那我们如何能从圣经当中得到智慧呢？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那主，我们谢谢你啊，虽然圣经当中有很多难明白的地方，但是主啊，你真的愿意凡事赐给我们聪明和智慧，让我们可以明白，更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可以活出你的智慧来，活出你的形象来，继续来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扎根，在你的旨意上好好的遵行，在你的命令上我们都彻底的去遵行，这样的话我们不仅自己得到造就，我们还能造福身边的人，特别是还不认识你的人。祝福我们每天都在你的话语当中有你的智慧，有你的形象，在这世上可以做你的荣耀的见证。谢谢我们的恩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